即使不咋关心国际政治的人，这几天肯定也听说了，中国商务部发了2026年第一号公告，对两用物品出口日本进行管制。我仔细看了看通知，就很简单的一句话，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出口。我本来想着，这通知下面应该挂个 PDF 附件吧，列出来到底哪些东西属于军民两用物品，要不然你让做外贸的企业它咋执行呢，是吧？但找来找去没找到。后来发现，原来中国在2025年12月31日刚刚发布了2026年度的两用物项目录，这个目录每年都会更新，2024年12月31日公布了2025年的，2023年12月29日公布了2024年的。所以你和村的王大爷吹牛的时候要注意了，可别搞错了，中国啊并不是针对日本专门做了个军民两用清单，而是它一直都在，只是需要对某个国家用的时候才拿出来。商务部一号令对日本的出口管制既然没有专门给清单，那就很显然就是默认使用完整的两用物项目录。这个文件我下载了，很大，足足168页，文件有两个大类，第一类是限制中国进口的，主要就是危险的化学品、放射性物质以及加密电话机，真正的重头戏是第二部分，限制中国出口的，这就很多了，有10个大类，1100多条。我大概翻了翻，像什么火箭的液体燃料、固体燃料，他们在这很合理，村头王大爷都知道这是军民两用，而且还是以军用为主，但还有很多很普通的东西可能你家里都有，也在这个目录里，比如丙酮，你用来洗胶水、稀释油漆用的，比如硫酸盐酸，你的小电驴、铅酸电池里面加的，再比如乙醇，也就是酒精，还有碳酸钠、碳酸氢钠，你和面蒸馒头用的。除了这些常见的化学品，还有铝合金啊，当然，但不是所有的铝合金都不行，比如你家的铝合金门窗还能继续往日本卖，但抗拉强度超过460兆帕的就不行了，因为能达到这个强度的就是二系铝或者是七系铝了，他们是典型的高强度航空铝，造飞机用的。另外还有强度更高，常被用在飞机上的钛合金。说到这儿要素察觉了，你是不是以为我要给你推广我的钛合金笔、钛合金钥匙扣了？狭隘了吧。在这个军民两用目录里还有一种工业领域的贵金属，金属锆以及锆合金。锆也是典型的军事金属，它非常稳定，强酸强碱都没事儿。之前咱一直夸耐腐蚀的钛合金在它面前都是弟弟，而且锆合金还非常耐高温，熔点达到了1800多度，也比钛高了200度，所以经常被用在火箭导弹发动机里面。另外锆还被称为钢铁的伟哥，因为炼钢的时候你加入哪怕1/1000的锆，钢材的硬度和强度都会惊人提高，所以像装甲车、坦克大炮以及穿甲弹也都要用到锆。从很多角度看，锆是比钛更具吸引力的金属，所以我和著名的科普博主皮卡丘以及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合作，做了一批锆合金的水滴，非常精致。它的材料不仅是锆合金，还是非晶锆合金。啥意思呢？你初中学过呀，这个固体它分为晶体和非晶体，普通的金属都是多晶金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块块拼接起来的，连接的部分就容易有裂缝，也很难打磨得非常光滑。而非晶合金就是不存在晶粒的金属，它的微观结构像玻璃，所以又被称为金属玻璃。没有晶粒就意味着没有连接缝，也意味着能打磨得更光滑。实际上从理论上来说，这个非晶合金就是人类能实现的表面粗糙度最小的金属材料，具体的介绍我就不说了，感兴趣的观众欢迎去看皮卡丘的科普巨作，我好像整了个水滴，大家注意闪避。总结一句话，就是这个水滴除了帅没什么用，但是它几乎代表了人类工业目前的最高水平。如果你看着很上头，欢迎点击评论区的链接下单。简约的礼盒包装，除了锆合金水滴，还有一个精致的纯钛圆环底座，以及带专属编号的证书，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盖章的，海外国家和地区也能下单，具体哪些国家或者地区可以我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日本买不了，已经被我办了。接下来咱们聊聊中国这次对日本的出口管制 对日本的航空制造业影响有多大。说到这儿，你可能先好奇了，说日本它有啥航空制造业啊？日本的喷气客机被称为迷你787的 MRJ， 2003年开始研制，经过举国上下20年的努力，在2023年已经正式结束，把样机都拆了。确实啊， MRJ 的失败对这个工业强国的打击很大，从这之后日本就没有啥正经的飞机和发动机项目了，现在他们就一门心思给美国做配套做供应商，比如波音787飞机，日本所占的份额达到了 35%， 很夸张啊。三菱重工他做波音787的机翼，川崎重工做飞机的前机身和起落架舱，斯巴鲁也就是原来的富士重工做中央翼盒，也就是机翼和机身连接的地方，你看这都是关键的结构啊。日本东力公司它是高端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毫无争议的扛把子，也是787机体碳纤维的唯一供应商，787的省油这些碳纤维功不可没，但碳纤维复材离不开石墨，因为石墨耐高温，膨胀系数低，导热好又稳定，很适合用来做碳纤维复材的模具，而日本的石墨超过一半都来自中国。那石墨在不在管制清单呢？我帮你确认了，在的。除了大量的碳纤维，787还被称为多电飞机，机身上下用了很多电动机和发电机，也来自日本，日本的尼德科，也就是之前的日本电产。电机需要强磁铁，磁铁需要稀土，比如锑和铊，能让磁铁更耐高温，这两类稀土材料日本100%依赖中国。再说到飞机的核心发动机，787有两款发动机可用，分别是两转子的通用电气 GNX 和三转子的罗罗传达1000。咱知道啊，航空发动机的核心机包括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而 GNX 的压气机叶片和低压涡轮就是石川岛波磨重工做的，燃烧室机匣是三菱重工做的，在传达1000上中压压气机是川崎重工做的，燃烧室和低压涡轮叶片是三菱重工做的。那你说日本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需不需要稀土呢？之前咱们讲过，燃烧室和涡轮那边的温度非常高，材料根本扛不住啊。为了让他们能扛住，就要加一层热胀涂层，比如氧化乙稳定氧化锆或者锆酸镉，虽然用量很少，只有薄薄的零点几毫米，但没有就是不行，你就没法给好大哥美国去交货。这些稀土在不在管制清单呢？不用找了，肯定在，重稀土那勒脖子肯定好使，美国都扛不住，别说日本了。说到这儿，你也许会有疑问，说这再咋说787它毕竟是民用飞机，和军事没啥关系啊，你用军民两用的理由限制出口会不会太牵强，师出无名啊？哎，好问题。虽然这个787它是纯种民机，但参与787的日本企业那都是纯纯的军民复合体。举个例子，美国的 F-35 战机，日本它不仅是最大的海外客户，还是核心的合作伙伴，三菱重工都有飞机的总装线，日本东力公司是碳纤维供应商，川崎重工、斯巴鲁这些787的供应商也全都是 F-35 的供应商。你说你一个造战斗机的企业来买我的稀土，还跟我说别害怕，我买稀土只用来造客机，你说这话谁敢信呢？类似的例子，中国的中航工业集团，它是十大军工集团之一，主业绝对是造战斗机、运输机这些武器，但中航工业也有民机业务啊，比如中航工业西飞，他们就造涡桨客机，但美国在制裁中航工业的时候，他可懒得区分你的军机、民机业务，一刀切全都断供的，所以西飞民机的新舟700客机，所有的欧美供应商全都跑路了，飞机到现在飞不了，不得不转向全国产。其实我觉得吧，中国这一次对日本停止供应军民两用物资，除了像稀土这种明显能让日本喘不了气儿的东西，肯定还有很多中国和日本双方都没想到的非核心但关键的东西。比如三菱重工也许能继续生产高端的大型断件，但在装配的时候可能就会突然发现自己缺了成千上万个钛合金螺栓和支架，突然买不到了。你说螺栓这种东西的核心吗？不核心，但很关键，没有就是不行。你再去找其他的供应商，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都会让日本很难受。看视频的很多观众，我想肯定有不少是70后80后，在那个年代成长的很多人，对日本和德国的产品有一种近乎痴迷的崇拜。比如我这个房子的前房东 就是个70后女的，她买的所有电器都是日本和德国的，电视是松下，空调全是大金，洗衣机和冰箱是西门子。我是没感觉出来有啥好的，买的时候贵，修起来也死贵，电视甚至现在都卡的基本上报废了。如今啊，时代不同了，我看了看日本政府发的通商白皮书，日本有1400个品类对中国的依赖超过一半，作为对比，只有250个品类对美国的依赖超过一半，对韩国是150个，对德国是120个。日本现在很多产业从之前的集成商慢慢变成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商，比如手机，索尼手机都变成宗教产品了，但日本一直把持手机相机这个高门槛高利润的行业。中国这一次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资断供，应该是迄今为止对日本最严重的一次制裁了。我觉得美国都可能会来给日本施压，说赶紧道歉吧，因为你的零件不到位，我这波音737、777、787和 F35 都交不了货了。好了，这期视频不短了，为了做这一期视频，我真是看了很多资料，辛苦了呀。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转发视频到详情相爱一家人家庭群，咱下期见。